北京正式启用小汤山方舱。上海人话明白香港人啦，但系可能已经太迟。上海几黄镇居民围攻警察抗议，市民话唔俾人食饭会发生暴动。乌克兰放水淹没村庄，焦土战术打乱俄军攻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3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持续封城，而北京亦都在5月1号宣布正式启用共有1200个床位的小汤山方舱医院。台湾自由时报5月2号发文说，北京启用小汤山这个行动的背后，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二十大顺利通过习近平续任总书记和军委书记之前，高层决策不作他想，包括政治局面、经营环境、防疫手段，必然是宁左勿右、宁紧勿松。文章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上海自3月28号封城至今，五个礼拜以来，百姓经历了种种的折磨，而且是自己人折磨自己人。但是北京不单止毫不在意，更是提前部署小方舱，显示出加大力度坚壁清野的决心。中共不断收紧所谓的防疫措施，上海人的苦难仲喺度持续。5月2号，一名微博用户透露，自己前一晚被警察破门而入，在未出具任何证据之下，将他强行带去方舱医院，而第二日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他是阴性。这一名微博用户咨询了律师，但是被告知警察破门而入，说你是阳性就是阳性，根本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有一段录影，上海的一个三口之家被封了44人，只是买餸就用了20000人民币。推特上面的网民总结说，共产党是黑帮、黑社会、恐怖组织。也都有人说，最起码他们还生存住，看看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一名上海市民投书台湾《镜周刊》，讲述封城期间的遭遇，说自己还算幸运。他说，因为我阿爷是国民党，阿公是工程师，文革时期被温过牛棚，改革开放之后还是对共产党抱有戒心，所以自己一开始就不相信政府讲的只是封四日，准备了很多物资。即使是这样，作者仍然感受到在中国无处不在的紧张气氛。他写到，到处都在封城，全员核酸检测，真是搞到好像运动一样。到最后就是底层老百姓在为难底层，就好像居委会不肯开门放我入来，他觉得他在做紧光荣的工作，穿着八大褂的人耀武扬威。这个是每一个上海人都可以触摸到的恐怖。我所在的社区没有任何病例，但是社区的铁门用铁链锁住，没有锁匙，只是留下一个电话，真是好像在监狱入面那样，万一有紧急事件怎么办呢？这一名上海市民还谈到四月之星影片被封杀一事。他说，想下2019年的香港，原来上海也都有这一日，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无论在哪一个城市都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为什么我们当时没看明白呢？有些上海人开始感叹当初香港人的激烈抗争，我更加伤心，觉得可能已经明白得太迟。他说，他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其他人的苦，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苦。他的这个判断正在被证实，北京目前就处于实际的封城当中。从推特传出的影片显示，大批大白进入北京，带来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目前虽然是五一小长假，但是北京最繁华的大拆栏街头是一片死寂。虽然上海官方宣称一些城区实现了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民众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活动，但是实际上上海很多地区仍然处于封控状态，百姓仍然在忍饥挨饿的困境里面。5月2号，网络最新流出的短片显示， 上海闵行区纪皇镇居民已经被困了长达45日，在没饭食的情况之下发动了集体抗议。拍摄短片的男子表示，纪皇的老百姓没饭食在这暴动，都围着警察，将东西都打烂了。老百姓没饭食，他们太不公平了，都困了45日了，好多人都没饭食，现在都要出来造反。现场一片混乱，拍摄者质问共产党是怎样管理的，这个就是现在的上海纪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万一搞不好就会发生暴动，就可能会出人命。他说，现在围攻警察了，你看到没？上海政府真是失败，这样整个大上海有可能会发生暴动，会发生农民起义，政府没管理好，非常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段热传的上海市民和街道办事处的对话录音入面，男子愤怒地表示，你柯捐杂税再重 OK 没问题，老百姓忍得都忍都没问题，你将我的总粮收了都没人造反，你不给人吃饭，那是要出事的。街道办事处的人员说，这一种情况他们都了解，但是男子就反问他，中国老百姓还不够温良吗？你还要找怎样的温良百姓来统治他们才觉得特别有感觉呢？你们欺负老实人有意思吗？到现在为止只是发了5次物资，其中一次是发84消毒水，你叫我喝啊？你叫我自尽啊？男子还控诉说，官方将商店全部关晒，然后逼着民众去买那些所谓的补供物资，最后又说是快递员在传播阳性的病毒。他说，如果你懂得防的话，你会防不住吗？会任由一个有阳性可能的病患的快递员在街上面到处走吗？你何必这样呢？到处找原因，到处找一个咩锅的，你为什么封闭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断地出现阳性？你告诉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你不能够低估了一个人的智商到这种地步，令人发指。病毒怎样清零，你告诉我，有本事将乌蝇和蚊都同我清零啊。病毒是连肉眼都见不到的，病毒存在在这个地球上面，比我们人类长久得多。历经长时间封城的上海，在五一小长假之际宣称疫情迎来所谓的社会面清零，但是这个是中共发明的新名词，民众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4月30号，上海官方说，4月29号，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1249宗，无症状感染者8932宗，其中985宗确诊病例为既往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264宗确诊病例和8932宗无症状感染者是在隔离管控中被发现。官方就此宣称，这个意味着上海市首日实现社会面清零。相关消息一出，中国的网民都看不过眼，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说，社会面，我是什么面？我属于屋企入面。社会面，马路上面确实没几个人，都在小区混住，又发明了不少新名词。还有网民嘲讽说，是啊，上海做得好好，值得外省学习，我们有得吃有得饮，日日发物资，还有辟谣组，方舱可以养鱼，马路上面可以睡觉。5月1号，上海市重新定义了社会面清零和基本清零的评价标准，即是以行政区为单位，区内社会面包括管控区、防范区以及非闭环管理的社会流动人员等等，如果连续3日单日新增数占区内总人口数比例少于10万分之1，就可以认为社会面基本清零。如果连续3日单日新增数为零，就实现了社会面清零。根据官方的最新管控标准，上海有1514万居民属于防范区，可以在区入面有不同程度的活动，但是当中仍然有住户只可以7日两次限时分批购物，另外还启动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直到6月30号。上海奉贤区属于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区域，当地居民潘先生对大纪元表示， 他们被封了就快40人，核酸检测几乎日日都做，已经不记得做了多少次了。潘先生苦笑着表示，社会面清零这些名词听起来太深奥，我自己都不明，也都没人能够搞得明，官方也都没办法自圆其说。至于所谓凭出入证可以去指定的商店，就是一户发一张卡，每日只能够出去一个人，还不可以超过3小时，超过了万一捉住罚款1500。潘先生愤怒地表示，边有解封都是呃人的。另外，浦东的何先生5月1号也都向大纪元表示，这个社会面的概念模糊不清，整个上海分成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将上海所有的居民全部封在这里，而除了这3个区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层面的，但是其实是不存在的，没的。所以官方自己说社会面，到底是哪个社会面，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27号通过逐心法，要求国务院向国会定期提交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报告，说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共有否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帮助，或者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加强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不谴责、不制裁，还炫耀彼此的成功模式，并且进行亲俄反美的宣传，背后散布假消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将这些做法定性为放弃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这个逐心法案的意思就是将中俄实质同盟做一个定位。吴家龙认为，美国要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看他们的合作情况，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第二个，中共有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第三，有没有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3个重点。现在定义他发展紧密关系，包括能源、天然气的大型交易。这个法案的重点是要揭露中共在破坏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试图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努力。这个是他的主要精神。吴家龙表示，有助于美国人民和媒体了解这个新的联盟、新的逐心国的邪恶程度。他说，美国对内做完这些沟通，实际上就是对美国人民、媒体、智库等等做教育、做定调。因为这个是两党共识。两党共识的结果就是美国对中俄实质同盟做这个定位。定位成新的邪恶逐心以后，接下来就是要直接对抗。美国准备对中俄的实质同盟做直接对抗。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了乌克兰人为了击退俄军入侵而采取的一项焦土战术。报道说，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德米迪夫有部分地区被水淹没，不是大自然引发的洪灾，而是乌克兰军队用水淹没了自己的家园。报道说，2月25号俄罗斯入侵的第二日，乌克兰军队为了阻止俄军进攻，故意打开了附近的伊尔平大坝，人为制造洪水。军事专家评价说，这个为在战争初期推迟俄军进攻部分，避免首都沦陷，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村庄变成了湖泊，俄军的战车难以进入。当地750户居民入面有50户受灾，此后又因为俄军的炮击导致大坝坍塌，排水工作进展缓慢。2个月以来，村庄始终未能够彻底复原，很多房屋都发毛，村民将被水浸过的地毡和杂物放在院入面晾晒。地下室入水，有些居民只能够捞出酸黄瓜和薯仔等等食材。有些村民必须要坐橡皮艇出行。有些村民的后院一片泥泞，只能够垫住木板来行路。但是村民并没有抱怨。当地居民科斯图琴科说，大家都理解这一项作战，从来都没有为洪水后悔过，我们救了基辅。这一项行动也都保存了村民的性命。当时俄军转方向前往霍斯托梅尔、布查、伊尔平等其他基辅的外围地区。 在德米迪夫没有发生全面战争，避免了大量的平民伤亡。报道指出，乌克兰其他地方也都在使用焦土战略，以牺牲该国的民用基础设施的巨大代价，迫使俄军放慢脚步。例如在2月24号，乌克兰军队炮轰基辅郊外的机场跑道，大量的弹坑令到俄军飞机没办法降落。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